今天是第39讲，还是先把前边的那个稍微复习一下，然后再往下讲。上节课讲的新的是这个一意识说，这个一意识说呢，他是这样介绍的，他先介绍一意识说的这个观点，不复杂啊，就是因为一意识说比六意识、八意识说要这个省事多了。整个人就是一个意识，哎。首先他说，这个实际上人呢，就是只有一个意识，没有前五识。这一个意识呢，它在一前五个浮尘根的地方转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意识呢，叫做那个一耳朵转起来的就叫耳识，一眼睛转起来的就叫眼识，哎，这是。一个解释，他说就好像说身与意三业，实际上呢只有一个意业，这个意业表现在嘴上，那就再起一个名叫口业，这个意业表现在身的动作上，又起个名叫身业，实际上呢都是意在造业，并不是口跟身在造业。下边这一段是很重要，因为下边这一段是讲的这个一意识的那个根本原理。这个一意识说呀，大家注意前边我们包括讲到这节课一直往前，这基本上是在讲什么呢？讲那个核心原理，都是讲那个你看成立为识三步成立为识，什么都是那个为识的核心原理。从这节课讲了之后，后边啊。是在详细的来解说这个核心原理，所以后边啊我们会速度加快，因为它核心原理大家清楚了，说哎只有一个意识，只有一个种子现行，这个基本的架构我们清楚，而且它怎么运行，我们那个运行的结构跟那个运行的这个机制，我们都清楚之后。你后边就永远记着这个很简单的一个种子一个现行，全是意识，哎，种子是意识的记忆，这个现行是意识的活动。你把这个基本的运行机制记住之后啊，后边理解那些这个具体解释的都比较容易理解。现在说的呢还是核心原理，比如说这个一意识，现在后边这句话啊是一意识的核心原理。他说：“又于一切所依转识，就这个意识依这个身体，在这个转起来的时候呢，四种种相，二影相转。这个意识啊，它会升起两种影像，这两种影像呢，都是四相。这个每个字都很重要。为什么它是四相呢？”因为意识啊，它是在自己的一个虚拟空间里头展现一场戏，所以它是用自己的语言在这儿仿照那个种子里的形象造出来的一个虚拟空间，所以都是四象，就好像说这是一个电影，电影上的像全是四象，为什么呀？因为电影它全是那个，就是通过拍照在那个胶片上，我们现在用这个数码拍照吧，拍到那个硬盘上，全是就是用他自己的那个语言，你看胶片就是胶片的语言，数码就是数码的语言，全是用他自己的语言创造的一个虚拟空间。你那影电影放出来的时候，在电影院里，在屏幕上我们看到的影像，完全是就是。这个行业自己创造的一个虚拟空间，所以那个屏幕上的形象一定都是相似于真实的形象。你看这有一个人，实际上他不是人，哎，他是相似于人的一个影像。这就是四种种相的意思，就是意识创造出来的这个空间呢，是他用他的语言给你拍的一场电影，给你造的一场梦。完全是他的语言，就是他模仿那个真实的情况。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呀？就只有种子，种子里头都是色声香味触， 他呢不是把那个种子拿过来让你看，他是他看到种子的情况了，然后他用他的语言来仿照种子里的色声香味触，在你的脑海里给你创造一个新的电影，创造一个新的梦，所以它叫四种种相。然后这种种相里头呢分两种，这种种相里头啊分两大类。第一类是什么呢？是限量起来的五种镜像，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个叫什么呢？叫为唯一影像。我们在那个通过那个玄奘法师译的释亲释，它的原文跟释亲里头的解释用的都是唯四意影像，因为它前边已经说了这都是四种种像，哎，没有真的，所以它后边的像一定是四像。这个地方呢，所以它带四字它也是四像，它不带四字它还是四像，前边已经规定好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为了强调，为了加深我们正确的熏习，我们就给它带上说唯四意影像即分别影像，就是在意识给你创造的这个虚拟空间里的影像，它分两种，一个是只有四意的影像，那个意，这个四意影像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五个限量色声香味触，颜色、声音，哎，这个气味、味道、感觉，这五个。什么叫限量？就是你的意识还没起分别，它就自然就跳出来了，自然现前的，这叫限量。然后这个色声香味触在我们眼前一出现的时候，就好像比如说早晨我们睡醒了，一睁眼色声香味触都来了，你这个时候还没起分别，这个时候你一睁眼，这全叫限量，就是你看见的颜色、听见的声音，这都是叫限量，这都叫唯意唯四意影像。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什么呢？你看到这些影像之后啊，你必然就开始分别，你习惯性的就开始分别，哦，白的这是天花板，哦，原来我在睡觉啊，今天早上醒了几点了，我睡得晚了没有，那耽误事儿没有，开始分别了，这个影像都叫分别影像。我们人呢，就是现在的凡夫，我们一般这个大家共许什么呢？就是你的分别影像肯定是只在你的脑海里存在的，别人是不知道的。你早晨醒了之后，你在那想什么，别人根本不知道，就只有你自己知道。哎，你想完了，这个都没有了，它不是真正的存在，它只是在你脑海里的一种想法。但是人们认为什么呢？认为前边这个唯四意影像，就是那个叫色声香味触，人们一般的人呢、认为这个色声香味触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很傻的，这是连那个科学都没学好的人。但是我们一般老百姓都没学好科学，只有像谁霍金学好了，他可能有一堆朋友学好了，哎，他知道，他说这些都是假说。他知道这个科学永远认识不到真理，而且有什么永远得不到证实，这是世间的智者，他知道这个科学的真相。我们一般老百姓不管那些，我们就认为说颜色这就是外边存在的，实际上你让他认真的抠一抠，去学一学物理，他就知道世界上根本没有颜色这个东西，颜色是一种感觉，就是我说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颜色词条直接我原来说色觉说的不准确，它就叫颜色感觉，我又看了一下，就直接告诉你颜色就是一种感觉，你要是没有感觉，你比如说你在这无梦睡眠睡死了，对于你来说没有颜色。有的人就说对我来说没颜色，对别人来说有颜色，这个话就是还是认为那个颜色是客观存在的，对别人，对那个看见颜色的人来说，还是那个颜色是他的主观感觉，也不是客观存在。所以这个知识很简单，但是要把这个就是熏习扭转过来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为什么老讲叫 正文熏习，正文熏习，要多文熏习，多文熏习。哎，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你学学正见，你觉得正见对了，哎，但是你平常起来的都还是邪见，哎，所以要那个多熏习来纠正自己，慢慢才能真正理解到佛说的那个境界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就是前边我说的佛经说的话呀，其实并不复杂。你看说照见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实际上并不复杂。复杂在哪儿呢？复杂在就是我们每理解一句话，都想把它拉到我们的那个跟我们的那个邪见知识结合的地方。哎，这个意识在转起的时候，四种种向二影像转，一个是限量影像，一个是比量影像，就这么两种，没有别的了。后边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又一切处意识所处影像而转，这个是指在定中。说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强调的提出来一下定中呢？这有这么几个意义。就是一个呢，这证明更证明是唯有一意识。为什么呢？因为在定中的时候，大家知道定中的定义就是前五识停止，前五识不转了，前五识不起了，这才叫定中。比如说这你入定没有，一个很基本的标志就是你的前五识还在活动没有。如果你还能看见色听见声音，你的身体还对外界有感觉，这就证明你没入定。你前五识都停止了，静下来了，只剩一部分意识在活动的时候，这才叫入定了。所以在定中呢，肯定是只有一意识在转的。在这个时候呢，他说呢，又一切处，这个一切处是指的那个色界跟欲界，就是有这个叫有色界里头，在一切处意识所处影像转，就是在你那个定中呢，虽然只有一意识的时候，但是呢你所有的那个眼耳鼻舌身所处的影像都能转起来。就是你在定中你可以出现颜色，可以出现声音，可以出现味道，感觉都可以出现。因为古人还，我们前面说了，古人相信说定中见到的比你那个肉眼见到的真实，哎，所以他特别要提出来说，在定中转的时候呢，那个你认为真实的那个情况呢，更证明我们人唯有一意识。因为大家都知道定中只有意识在活动，但是呢这个意识活动的时候呢，色声香味触法全都起来，六种法全都起来，就证明这些法全都是一意识转的。也就是说世间人认为是真实境界的那个，全是一个意识转起来的。用这一点来证明世界上只有一个意识就够了，我们的一切法都是由意识来认识的。你看那个古代人有什么线上解释不了了，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了，去问那个叫智者，问圣者。智者圣者一般你像那个阿罗汉，你问他吧，如果问题比较高深了需要看一下，他就要什么呀，入定，哎，做定中观一观，然后观到真实情况了出来给我解答。所以他要提一下定中，就是说你看你认为真实情况的那个定中的情况，实际上完全就是一个意识的活动。哎，更能证明了人实际上只要有一个意识就可以认识到一切法，就是起这个作用。实际上后来我们那个也分析过，实际上定中见的是不是真实啊？不是真实，不是真实。为什么敢这样说呢？就是首先说阿罗汉的那个定中见的阿罗汉，他根本就是法上没见真实，他见的真实只是人我没有灵魂，这个他确信了。但是呢他还认为五蕴是有的，所以他实际上没见五蕴的真实，所以他见的定中见的也不是真实。然后说佛入定，出来说的是不是真实啊？咱们说佛呢，他在定中，他不在定中，他也见的是真实，因为他就是叫拿且大定，就是行住坐卧全在定中，他已经那个完全是在真实境界，他见的都是真实的啊。然后他当然了，你问他啊，我入定看一下，然后给你回答。凡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跟那个他说出来的，我们感觉到的，实际上还是什么呀？不是真实情况。 不是真实情况，还是他在我们的梦中，在我们的虚妄假象里头给我们再造一个假象，就是说用假象来说明真相，实际上都还是假象。所以呢，这就提了一句，就是说定中见到的影像呢，我们大家都承认它只有一个意识，但是它一切法都可以见到，比你那个定外见的还深还广还真实还全面。所以更证明说人的认识实际上就是一个意识来认识的。后边这两句话是一个解释，就是说为什么我在定中前五识不活动，我还有会有身上的那个就是那些感觉呢？说有色界中，这个有色界也就解释了前边的一切处，就是指的有些有色界。有色界中，即此意识一指身故，就是在你有身体的有物质身体的情况下呢，这个意识呢，它是住在身里的。说意识为什么要住在身里，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业报的显现，就是我在我们假象里头，它就这样显现，就是说我们业报，我们意识是不自由的，没有得心自在，我们是受限制的。这个限制怎么表现出来，就在你的身体上表现出来，哎，把你的身体给你，把你眼睛蒙上你就看不见了，哎，把你什么它就可以在你身体上，哎，给你那个一打你就得疼，哎，什么 这就是给我们造成这个意识认识事物的一个那个我们能力不足。它怎么表现出来呢？就是用你一个身体，就是表现出你的那个受限制来。所以我们凡夫呢，说这个意识呢是依止这个身的，如鱼色根依止于身，就好像眼识耳识他们也都住在身中一样，这样呢一根也住在身中。嗯，就说了这么一个为了解释前边，就是说为什么在定中意识它能把身体的一切感觉，眼睛看的颜色，一直到这个闻的味道，一直到身体的感觉，它都能现出来呢？就是说实际上呢，意识是住在身里的，所以身里的它有这些记忆，它就能把这些都转起来。嗯，这是讲一意识。讲了之后呢，引了三段佛说来证明佛呢虽然没有专门讲过意识，但是不小心就露出来了，就是只有一个意识。比如说第一个颂的，它主要就是要头一句，若远行独行，无身昧于窟，说你看佛在这用的词儿，说独行，独行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只有一个意识在那活动，没有第二个东西。哎，你把这个心调服了，你就是好修行人。你看他说的是佛说的是另外一个意思，但是这里头露出一个什么来呢？我们的心实际上是一个独行之乐，哎，没有伴儿，这就证明说只有一个意识嘛。然后第二段引的就是说，如是五根所行境界，亦各能受，亦未比一。尤其是后边这个，你如果光说亦各能受，就是说前五根受的意识也能感受到，这个就是说同时存在也有可能的。后边这一句说亦未比一，意识是前五根的依靠，它的根本，它的因，没有意识前五识白搭，就不会有感觉。哎，这样呢就证明呢，就是说意识是前五识的根本，是它的因。最后一句就是说佛说的那个十二处呢，佛说过这么一句话，这肯定是这个小乘人问过佛，说这个十二处是六根六尘，那六识哪儿去了？因为佛也讲十八戒啊，那十二处那等于少六识啊。佛说六识都在那个一根里头，六根的一根里头就包含六识。哎，佛这么就说，说六识身皆名一处，说这个六个识，六个辨别识，六个认识活动，认识的作用都在那一根里头。哎，佛这么给解释过，这都是阿含经里的话。这个什么意思呢？他说你看佛说六识是可以都包括在一 意里头的，意根里头的，意根里头就包含六识。什么意思啊？就是意能起六种作用嘛，人意能认识六种法。所以呢，用《阿含经》里佛说的话来证明，一意识呢，佛是知道是一意识的。下边复习这个第二段，这一段也是一个很基本的原理，就是讲了一意识之后啊，讲一意识，为什么讲一意识，就是为了引出这一段的。哎，讲了一意识之后，就可以把我们凡夫就这一个人的八识，就安立成一个意识了。我们看怎么安立成一个意识啊？若处，就是如果在这个地方，就是在什么地方啊？在前边讲了一意识的这个地方，安立阿赖耶识时为意识。我查了一下藏文，这个就是阿赖耶识辨别识之了别识。哎，这个地方我也稍微的多说一点吧。这是藏文。我们看一下啊，《藏文舍大乘论斋义》于此，哎，这就藏文就这么俩字儿，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呢就给，这是括号里头是我给加的帮助理解的说明。这个词是指的什么呢？就是前边刚说过的这个一意识说的当中，于这个地方，哎，阿赖耶识之了别识。也可以安立为意之了别识，阿赖耶识之了别识，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两个识字。我讲一下这个关系啊。首先说眼识、耳识一直到阿赖耶识，一般说眼识、耳识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识用的是什么？用的全是辨别识。说为什么一般就是说起眼识来就用辨别识，不用了别识呢？因为我们人说眼识的时候啊，都是指着眼看到东西的作用来说的。哎，因为我们平常人们说话呀，什么东西都是有体有用。我们人最重视的是什么呢？是它的用，不强调它的体。所以我们很多给这个东西叫名字的时候啊，用叫他那个名字的啊，恐怕是占大多数。哎，你比如说这个机器，哎，播种机，是收割机，它不是用它的体来命名，它一般都是用它的用来命名。哎，表，哎，这个说水表、电表，哎，就是它干什么用的。表，你要说用体呢，它就不如用突出它的作用，突出它的那个含义。你们用体说这个塑料表、铁块表啊，那人们就乱套了，你还得再给它加说明是吧，用于什么的，这个塑料表用的是什么的。哎，所以一般人们呢给东西起名的时候啊，强调那个用。所以这个八识，在说起八识来的时候，他的那个用的那个词儿啊，一般都是辨别识，就是他辨别眼识，就是辨别颜色的那种识，哎，就叫眼识，他用的都是辨别识。那所以说呢，他一说阿赖耶识，然后呢，你如果光说阿赖耶识的话呢，他就是辨别识了，因为他那个平常带的那个词儿就是辨别识。但是他这个地方呢，不是指的光是那个辨别的作用。它主要还是指的它那个体，所以呢，它就来一个什么呢？我现在说的是阿赖耶识的那个了别识。注意，阿赖耶识的了别识这个词啊，可以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狭义的，就是指什么呢？就光指阿赖耶识辨别作用，它也是了别识的一部分，但是指的还是光是指的它的作用，可以用这个词。还一个意义就是什么呢？阿赖耶识指了别识，两个识都用的时候，还一个意思没，就是什么呀？就是说我现在说的是阿赖耶识作用的那个了别识，就是指它的全体，就是它的那个连体带用。哎， 有这么两种这个意义。说这两种意义究竟是我怎么知道它是包括体用的全体，还是就是指的那个辨别时的那个了别时那一点呢？你在那个句子上下文你就可以很明显的这个区别出来，因为他肯定他在谈体的时候跟谈用的时候，他后边前后那个话肯定能表现出来，所以他是在上下文表现出来的。由于这种情况，所以像易净、真谛、玄奘法师什么这个很多那个就是译这个唯识经典的法师啊，不约而同，他们的年代不同，玄奘前边已经有四五个、五六个那个很有名的译唯识经典的大师，但是呢，他们不约而同的全把这个辨别识跟了别识这两个识呢，都译成一个识字。为什么他敢这样呢？他就是分析了刚才我说的这个情况，就是你在上下文的时候啊，你不会弄混的。哎，这个地方是讲的作用，你一看就知道讲的作用，这个地方指的是体，你一看就知道指的是体。所以呢，我不分这个体跟用的这两个词，不会影响我们理解经文。哎，为什么他要这样合并简化呢？又是我说的那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呢，勤人好简，不喜欢这个太复杂，你搞得太复杂他就不愿意看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法师们就是译的时候就是篇幅上精简，用词上精简，就是搞得那个梵文文法呀，大概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文法。那个后来到现代语言里头，大概什么德语啊、俄语啊、法语啊，可能是相对而言语法好像复杂一点的哈，实际上那是保留了梵文复杂语法的一个那个残疾。实际上现代语言越发展呢，就是越就是好像英语那个状态，习惯用语什么这个就是越来越那个语法越简单。像到我们汉语就更好了，没语法。我们学文化叫识字儿，你就一问你认了多少字了，用这个字的字数表示文化程度，没有文法，就是把几个字堆到这儿，什么意思？你自个儿去想去，你看它也说明什么呢？我没有文法，你就放几个字呢，你会从这里头把它是动词还是这个名词啊？你在句子里头你就能那个判断出来。好，这个多说几句，这个对以后理解有好处啊。这就是说，你看玄奘法师呢，他虽然两个识不分，但是在两个识都出现的时候呢，他还非常严格的把两个识都译出来，所以在正文会出现叫阿赖耶识识，就是阿赖耶识辨别识之了别识，是阿赖耶识那个了别识。说这个了别识指的是用啊还是体啊，咱们看后边啊。说阿赖耶识之了别识也可以安立为意之了别识，可以安立为因识。你从它安立为因识你就知道了，后边因为说因相是体，因识就是指的那一堆这个种子，种子为因嘛，你没这堆种子什么也出不来，所以就知道它指的是体，是指的那个阿赖耶识连用带体的那一大堆，都是意识，就是叫意了别识。我们把这段这个从藏文译过来的读一下啊，就是帮助那个理解。就在此处，就在这个一意识说当中，除此之外，就是除了这个阿赖耶识之外，其他的一切了别识就是它的因相之了别识。这就叫那个玄奘法师译的就很简单，叫相识。你看你要是在那个藏文里头这个就更清楚了，因相就是这个相就是一切东西的因。因相识，那就是说这个一切相的因，一切这个一切的因都是从这儿出来的，就是指的这个前期时的体。你看这个地方也反证什么呢？前边那个阿赖耶识识啊，一定是包括体的。 如果它不包括体，光是用的话，他说除此之外其他一切了别时，那就应该把阿赖耶识的体也算到这里头了。就是阿赖耶识的体是那个种子状态，不是现行状态。所以呢，就是说你在理解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回一对，你就知道，前边那个实际上是连体带用，整个是一个因识。这样的话呢，现行的七识，其他除了八识之外，现其他一切了别识就是前七识，前七识的体，也就是因缘成熟亮起来的那些种子，那些形象就叫做因相，就叫做相识，就叫做起到造成我们这个世界一切这个现象的原因。这样一个，这些原因是什么呀？就是一些相。什么相啊？就是五种，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五种是限量，然后呢还有比量，就是分别意识。分别意识是什么呢？用的还是这五种材料，然后在那个主要用的是声音跟颜色，用它来这个分别。好，前七识的体都是相识了，意辨别识是了别识，这就是指的那个狭义的了。我们前边分析是有用的，意辨别识是了别识，就是说因为意的那个体就是前七识嘛，意辨别识是了别识，是指的就是意的作用，那个了别识那一部分及其所依，当之就是他的能见。我们说能见这个话没完，它因为作为一个名词，实际上能指的是能见什么呀？就是指的我们凡夫能够见到梦，我们凡夫能够见到假象，我们凡夫能够见到这个狂骗我们的幻化的东西，水中月什么这个阳焰，我们能见到这个假象。谁是这个能见假象的作用啊？就是那个意的辨别识，意的作用这一部分就是能见。这个及其所依解释一下，因为下边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来了。他说这个意辨别识这是那个作用，这好理解。及其所依，这个我们这解释说是两个东西。一个是等无见缘，一个是染无意。等无见缘完全是假安立的，这个我们分析过，因为它是前一刹那的意识，前一刹那的意识在这一刹那已经不存在了，仅仅是给小乘解释说意识是谁生起来的呀，因为不讲种子，所以就是说意识是前一刹那意识生起来的，这是一个方便说法，很明显。染无意，染无意就是什么呢？意识执照有我，这种思想，这种习惯性的思维，我们这个意识一起来啊，你根本就不用你操心，老有一个潜意识在那知道有我，我是我，你是你，老是在那知道有我。这个潜意识叫染无意，然后说这个染无意就是第七识。它应该是有体的，也有用哈。这个地方说及其所依是包括不包括它的体，不包括它的体，它的体是包含在前边相识里的。前边不是说除了阿赖耶识剩下的其他一切了别识都是相识吗？那个就包括那个意识的潜意识的那一部分，尤其是现在我们讲了一意识之后啊，第六意识跟第七意识就不分了，就是一个完整的意识。完整的意识里头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它的内容，我们后边能感知到的，就叫做前六识。有一部分内容呢，我们平常就感觉不到，就是什么呀？就那个执照有我那个，我们平常哪儿都意识到说执照有我，执照有我，我们不用执照。就是我说的那个，真碰到事儿，你把别人。你根本不知道后边扎你一下，你脑子还没反应，人就跳开了，就是吧？ 那就是那个潜意识老在那执着于我了，一看我受到伤害了，趋乐避害嘛，哎，立刻他就反应过来，下意识反应。所以那个下意识部分呢，跟那个潜意识部分呢，它是一个整体的，它就是一个意识，哎，分两部分，是一个方便说法。所以这个及其所依啊，还是指的那个潜意识部分的那个作用，就是你比如说它执照有我的作用，哎，就是意识辨别色声香味触法的作用，跟潜意识里头执照有我的作用，哎，这些呢都是叫能见这个假象的作用。意识哎分这么两部分。后边是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前边叫相体叫相时用叫这个能见。他说因为正是那些作为因相的了别时，就是前七时的现行，是他的能见升起的因相，就是那个我们能见假象的作用升起来的时候，是他的从哪来的呀，他我们能见的那些假象它的原因是哪儿啊，就是那个现行，现行的前期时是他的因相，所以在显现为四意时能做他，嗯，你看那个藏文他没提能见，他用一个他来代替，就是能做那个能见升起的所依的事体，就是我们能见虚妄的作用，它依靠什么升起这个能见虚妄的作用啊？它就依靠那个相识，依靠前期识，就是我们阿赖耶识里头亮起来的那一块那个景象，那时候它依靠那个相来起我们能见的这个假象，这样这些了别识就能成立为了别识性。这样的话呢，用一意识说，就把我们一个人的八识全部成立，就是说只有一个意识在活动。他首先就说阿赖耶识这个整个记忆，全部记忆是因是意识，就是是因识。然后呢，这个里头因缘成熟的那一小部分一亮，这叫前期识。这个前期时亮起来的这些种子，它是体，它叫相识，藏文里头就叫因相，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它那个单词就是前边是因，后边是相，两个词根一合，叫因相。哎，就是说这些相就是因，这些因就是相。然后还解释一个，就是说意识呢有一种作用，什么作用呢？它能把这个因相呢在它的一个虚拟空间里头给你，让你感觉到，让你看到，让你能够见到，哎，它有让你能够见到假象的作用。行了，心的结构运转机制全都给你说得清清楚楚，就是一个意识在那儿折腾，哎，这个这儿的原文就不读了，我们大家可以啊，这读一句吧，就是上次那个你们下边问的这个呢，你读的时候啊，要这个注意，这个就是叫什么主语谓语，由是指的这句话是解释前边的这个为什么叫相识，为什么叫见识，由比相识，哎，那个相识。你看这是他的主语这一句的那个相识啊，是见识升起来的时候所缘的相，就是我们见能见假象作用，它从哪儿取相啊，缘就是取嘛，从哪儿取相啊，它就从那个相识里头取相，从那个阿赖耶识里头亮起来的那一小块里头取相，哎，是它的升起来的时候所缘的相。四依现实，注意四依现实是一个时间状语，它没影响谁是主语。然后能做，这是谓语，这是动词，这个时候没有主语，主语是谁啊？应该还用前边这个句的主语， 就是那个相是见识升起来原升起来的时候所缘的相，这都是说的相识。在四依现实，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假象现起来的时候啊，这个相识它能做见识升起来的时候依止的事情。读的时候呢，就是注意这个要分清主语谓语，这样对你那个你就不能把这个就是四依现实，这是一个时间状语，你就不能把它当成主语，对吧？不能说我见的这个假象它是个时间状语，哎，把这个分清楚就行了。好，复习就到这儿。到这儿啊，我说了就是唯识的基本原理啊和核心原理，到这个一意识说就达到顶峰了。哎，前边用六识说，六识说还有点那个东西多，有点乱，最后给你告诉说实际上只有一意识，你看一个人就是一个意识，哎，意识留下记忆就是阿赖耶识，然后亮起来就是相识，你见到假象了就是能见，一个体一个用。说有没有相识升起来那个你不能见的呀？有啊，你那个你比如说你那个无梦睡眠，无梦睡眠的时候这个第七识还在亮起来，是吧？阿赖识种子现行都在活动，但是你呢什么也不能见，哎，一点假象都不能见。以后呢就是大家就是注意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发生问题，你就记住老师什么发生问题啊，就是一看那个句子自己的准备啊都是这个反复见，呵呵，就是都是反复见，不自觉的就是这样嘛，然后一读了一句子就该问问题了。比如说人们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心经，照见五蕴皆空，他不去，他认为五蕴有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吧？我们平常认为这眼睛五蕴有，无始以来我们认为五蕴有这个是没问题的。哎，他为什么会说五蕴空呢？哎，他就想，就是说自己的邪见是不变的，就在这个基础上来理解五蕴吗？哎，这个观音为什么他非说五蕴皆空呢？他肯定不是说五蕴没有，因为五蕴有嘛，哎，他这认为自己在自己邪见的基础上，然后就猜，这五蕴明明有，可是他为什么说没有呢？那肯定他说的这个空啊，不是没有，哎，结果说，结果解释成，哎，跟他一样了，啊，五蕴有，哎，就觉得啊，我看懂了，我们的问题都出在这儿，哎，大家记住这个。好，下边开始学新课啊。新课是什么呢？第一句是说诸意现前，我们说了意就是境，诸境现前分明显现，这又是一个听课的人提出来的。听前边这个说了一意是非常气愤，诸境现前分明显现，而你呢非说非是有，而非是有，而你非说不是有，云何可知？我们这是拟人化啊，人们听了都很气愤，这明明就有啊，你们非说没有啊，这怎么回事？你怎么讲啊？有何话可说啊？这个前边其实已经这个在讲道理的当中已经那个就是举例子呀什么已经解释很多了，这为什么又提出来呢？这是那个叫阿毗达摩大乘经摄大乘品里头啊，到这儿啊佛开始回答问题了，哎，佛开始回答问题了。佛回答问题不像前边那个就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举个例子啊，举一个梦喻啊什么喻，佛是很有理论系统的，就好像我们前边说系统成立为时有三步，哎，这儿呢佛回答问题也是有四步，呵呵，佛来系统回答，我们看看佛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如是尊严，他这为什么如是尊严一提就完了呢？他就是从那个他不是正在解说那个摄大乘品吗？他就从那儿把这个话引过来就行了。这个释迦牟尼佛怎么回答问题呢？他说呀，若诸菩萨成就四法， 能随物入，一切为实，都无有异。说如果你们各个菩萨啊，哪位菩萨你能成就四种方法，你能成就四个或者是四种修法，你能修成这四种法，能随物入，你就能随着这四种法悟入，就是你能够证悟到一切都唯有实，都没有异。哎，只有能没有所，只有一个能分别的心，没有心分别出来的一切境界，哎，你就能证了。我们看看佛说的是哪四个法啊？一者成就相为实相智。我们先讲这个名词啊，说成就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叫什么呢？叫相为实相。先说相为，相为就是矛盾，哎，互相这个矛盾，互相这个说不通，哎，相为，对着干的。相为实，实是我们凡夫的认识了。我们凡夫的认识啊，互相打仗。相为实相，就是我们凡夫认识到的那个相啊，互相矛盾。你要是能成就这个智，这是第一种智。说这是一种什么智啊？说我们没有矛盾啊，我看这是凳子，他也看也是凳子，这就是天，你要有天眼，你要修天眼，修天眼之后啊，你就能看到鬼，看到神。看到鬼的时候呢，你就发现鬼的世界、神的世界跟我们人的世界啊是不一样的。同样在一个房间里头，人看到的景象跟鬼看到的景象跟神看到的景象是不一样的。哎，你就能够升到天上去看天的情况，是到鬼的世界看鬼的情况。下地狱的，你要是厉害的，可能也能下地狱。哎，看一看。下地狱是比较要危险一些了啊，就是这就是你要成就天眼。然后下边呢，我还举一个例子，这个在很多这个人都引过佛的那个这个颂的，他这不是说的颂的，他这是用一句话说，如恶鬼傍生及诸天人同于一世，见彼所识有差别故。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恶鬼界的众生，傍生是这个畜生，就是动物，及诸天人同于一世，他们这些众生呢，对于一件事儿，见彼所识，见那个东西所认识到的那个相有差别，是不一样的。这个必须用天有天眼的人才能看到。我说一下那个颂子，这个颂子在这个阿含经里头肯定是这个很常见，所以大家就直接都引就上了。就是佛呀曾经指着恒河水对这个弟子说呀，人见是清水，是这个鬼见是脓血，鱼见是宫殿，天见宝庄严。我先解释一下这个颂子，佛就说你看我们人看这个恒河里头是清水，鬼见是脓血，就鬼道众生啊，这个他看这个河是什么呀，里头流的是脓血，都是很脏的东西，有粪尿什么，这个各种脏东西都有，这个就是要用天眼才能看到了。当时你像那些这个小乘啊，什么那个四禅八定啊，什么那个证阿罗汉的呀，那个天眼都没有问题了，所以这个就是作为常识，佛举例子都是举常识，大家知道的才能说服人哈。这个作为常识，这就证明当时人们都是很多人都能看见的。我说一下，这个恶鬼他看到这个河里头是这些脏东西之后呢，这个恶鬼啊，他恶鬼主要是这个前生贪的太多，就是借债太多，欠债太多，下一生呢没有这个存钱，所以下一生呢就没吃没喝，就没有这个资粮，那就是每天的任务就是就跟动物一样到处找吃喝。哎，他一看前边他渴呀，他一看前边有河，他一到这河这一看，流的都是这个粪尿东西，反正这是个比喻， 这是个比喻，它一定不是脓邪分尿这个东西，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鬼道众生见的景象，给我们人讲的时候只能用这个人道的东西来比喻，就好像说极乐世界是这个七宝所成，哎，你想极乐世界不可能是用地球上的东西来盖起来的，是吧？那么殊胜，你地球上的东西盖起来不可能有那么殊胜的功能，哎，它只能用我们人见过的最好的东西来比喻，这也是一个比喻，就是说他见了之后啊，都是那个很恶心的东西，就是恶鬼都感觉到很恶心的东西，但是呢他因为渴呀，他就拼命的想去喝，但是那个河边有什么呀，有武士拿着武器在那儿赶他，不许他接近，不许他喝，这就是他的业力。就好像我说的那个地狱里头油锅来炸他啊，有那个小鬼把他按起来扔到油锅里什么的，来回折腾他啊，那个小鬼是什么呀，就是地狱的一部分，呵呵，你有这个业报啊，他就显现这个，就是油炸呀，上高山啊，下火海啊，就显现这些，该什么铁狗铁鸟，该这个吃你肠子的咬你肉的什么，这些都是地狱的那个景象。说地狱为什么会变成动物那个景象呢？因为你在造这些业的时候啊，就是在跟这个动物，就是在跟这些人，你在造的这个业，所以这些东西成熟的时候呢，它自然就形成这样一个梦境，这样一个电影，就让你遭受，就做噩梦，就是这么意思。哎，这个恶鬼啊，他一看这个里头，反正是液体嘛，总是这个啊，他要想喝，结果呢还喝不着，这就是恶鬼，整天为什么说？有人说这世界上人们扔的那个垃圾桶里头乱七八糟多的是，恶鬼怎么会找不到东西呢？他找不到，他一看就不是那个东西了，哎，而且呢他还有很多障碍，就是让他吃不到，这是恶鬼。鬼见是脓邪，鱼见是宫殿。鱼呢，我们现在啊，你一说你那个想象不到，你得设身处地的想，鱼是只能生活在水里的，他在这个水里，他认为世界就是这么一个很自在，很爱，就是这么一个世界。哎，这说从这儿能见到这个朋友，从这儿能那个找到吃的，从这儿什么，这是就好像我们说这是城里，那是超市，就跟那个一样。哎，那就是他的，有的叫就是渠道啊，就是那个街道。哎，鱼看那个河里头就是街道，哎，他就是那样，哎，他就是那种感觉。我给加一点这个。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呢，鱼看到乌龟从这个下水来了，这个鱼就说，哎，老朋友啊，说这个好长时间没见你，你上哪儿去了？乌龟说，我上陆地去了。鱼说，陆地在哪儿啊？这个乌龟比他聪明啊，乌龟知道他没法理解陆地，你不能给他就是直接就解释陆地哈，你得以这个他懂的解释。乌龟说，陆地啊就在水面之上。鱼呢想了一下，你这个你人就很难想到了。鱼说，那没东西，水面之上我去过。他怎么去过呢？那个鱼没事了呀，他跳起来，他在水面之上他说我跳起来过，这个什么都没有。哎呀，这个把乌龟难住了，说解释不清，然后解释不清，这鱼也挺聪明，说那地方柔软吗？说不柔软。说这个可以这个随心所欲吗？不可以随心所欲。潮湿吗？说不潮湿。什么反正就是就是这么一段对话，你就可以来想象这个，就是说鱼在水里的这个水中世界的那个感觉啊，它是完全另外一种感觉。所以有的人你想不到那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比喻这个，或者他理解不了，或者他觉得这个比喻不合适一样。鱼完全是另外一种那个，就是他的世界整个就是在里头，跟你人的感觉是一样的。这是姥姥家，那是什么？谁在哪儿？那是谁的地盘？这是谁的什么？这他也有他的生活规律，他也有他的那个什么叫不成文规则？哎，都在里头，他是一个世界。天见宝庄严是什么呢？就是天看这条河呀，他看就好像一条这个宝石路，宝石铺成的路一样，或者一条水晶路一样。哎，庄严是指的这个我们的饰品，哎，装饰东西的饰品。 就是宝石啊，什么玛瑙、璎珞啊这些东西。天看这个就好像一条这个水晶路一样，这就叫各个道不同的众生。你要成就了天眼呢，你就能看到不同的众生，他看这个世界呢，同于一世都看这个地方，比如说都是恒河这个地方，他所见呢，它是有差别的。这就叫相为实相，就是各道众生他们认识到的相是互相矛盾的。说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你看到的那个景象不是真实存在，是一个假象。说怎么能证明呢？说如果我们人见到的是真实存在，就像我们现在凡夫认为说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你认识不认识它都在那儿。如果它是客观存在，这是真实的话，那就是真实，你是没法改变的，那就是天道鬼道任何道众生看到这有桌子就是桌子，这有墙壁就是墙壁，哎，这是水这就是水，哎，液体就是液体，绝对不会是固体，也不会是气体，哎，凉的就是凉的，绝对不会是热的，嗯，因为你客观存在嘛，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嘛。结果呢，人家鬼看到的就没水了，天看到也没水，哎，鱼看到又完全另外一种感觉。这就证明什么呢？就是说各道众生见到的呀都不是真相。你但凡哪一道众生见的是真相，我们所有道众生见的都应该是那样。结果大家见的都不一样，证明什么呢？证明各见的是各的，都是假象。都是只有在你的眼睛里，在你的意识中，在你的感觉里才是你的那个样子。哎，这才能解释这个。这就好像我们看电影，看电影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哎，有的在这学到这个，有的在那学到那个，哎，说那究竟这个电影讲的是人还是讲的智啊，还是讲的这个什么呀？个人脑子里头都是个人自己的，都是叫你自己的解说，你自己的妄想，哎，都不是真实的。这是第一种智，要成就天眼。二者成就无所缘识现可得智。先解释这个名词，无所缘识就是我们有时候这个认识啊是没有所缘的，就没有认识对象。这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回忆过去，那就完全是你意识在这儿就是胡思乱想了。我们在策划未来，我们在商量说明天我们比如办一个那个什么晚会，我们怎么办啊？哎，搞什么搞什么，大家都承认这个策划，这叫无所缘。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一个这个所缘指的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无所缘。那就是我们想怎么策划，想怎么想怎么想，这就叫无所缘。做梦也是无所缘，做梦我们休息了，哎，没有任何客观的东西让我们去缘它而做梦，哎，结果呢我们靠我们的记忆就生起来一个，那也是无所缘。无所缘时，结果呢现可得，就是没有所缘呢，这个就好像有一个所缘的东西我得到了，这样一种智。说这样的智是什么智呢？来看啊，如过去未来梦影缘中有所得故。先解释这个过去啊，过去的事情我们大家都承认，过去的事情就没有了，就不是客观存在了，发生过就没有了。你在缘过去的时候就是无所缘，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这个实体有你缘。但是呢你如果成就叫这个智，你就可以缘到。这个指的什么呀？就是定中看过去，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比如说有人拿出来一个案件破不了了，拿过来一个案件有关的证物，让开天眼的人在那儿呢看，说你给恢复一下那个作案现场，哎，他就能把那个作案现场恢复起来，就是能圆到过去，他也没见啊，他就能圆到过去，这就叫无所缘时现可得之。哎，你看那个法师，哎，他知道你干过什么事儿，是前边是怎么回事，谁什么关系，你前辈子什么，哎，他能看到，那都是无所缘啊，你前辈子早已经没了，哎，但是他能缘到，这当然要靠功夫。这个功夫实际上是什么功夫呢？就是感应你的种子的这种功夫。他如果心非常静，他感应力非常强，他就能，因为我们种子就那是客观实在的，对吧？哎，但是世间人不承认，世间人不承认有种子有那个可缘，世间人认为就是说你发生的那个事情没有了，无所缘了。他指的是这个。哎，但是他能把你发生的那事情呢圆起来，实际上就是有胶片就行，他能看到那个影像，他就能圆起来。这就是过去无所缘时现可得。未来的事情还没发生，但是呢，那个法师也能看到，说你过几个月或者过几年你会发生什么事情。说这个事情这肯定是无所缘，但是现可得，他能看到那个景象。说这个景象从哪来的呀？还是从你种子里头来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你的因现在是确定的，种子是确定的，它的那个果是确定的。哎，你造了这样的一些因，它的综合作用，你的果就是一年之后怎么样，两年之后怎么样，就说只要它的这个成就了这个智，它的功夫有，它能感应到。那个未来就在他面前，现可得知。哎，梦影我们就这个大家就更熟悉了，梦影呢更是无所缘，我们知道，哎，但是呢现可得，你在梦里头什么都是好像就是现可得一样。哎，这儿呢就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成就，就是这个做梦就是无所缘时现可得。哎，你一做梦的时候，实际上这个那些事情都是没有实际的存在的。哎，但是你呢现可得，你是见到谁了，发生什么事情了，都跟完全跟真的一样。哎，所以这里头有一个我们现在就成就，哎，就是这个过去未来呢需要这个练一练。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那个东西不存在，我们人我们的意识就有这个本事，就让你感觉呀，它就好像真实在你面前存在一样。我们的意识有这个本事，哎，所以你就不能倒回去说，只要我感觉这个是真实可得的，它就一定是存在的，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就推翻这句话。哎，最简单的就是我们那个第三个梦影嘛，你做梦的时候你都是那都是很真实的，我们在里头着急上火都是非常那个真实的。哎，结果一醒说全是跟啊原来一场梦，一下就释然了。这就证明，就是说你现在感觉是真实的，不能证明说这个你的感觉的那个真实就是这客观存在的，就为了证明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是又一种智了。三者成就应离功用无颠倒智。什么叫离功用无颠倒智呢？是这种智是这样的意思，说这个应无功用，功用就是努力了，就是要做功了。哎，离功用就是不用努力， 不用你努力，你就可以无颠倒，这样的智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什么也不用做，我们就应该是无颠倒。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前提就是说，你凡夫不是都认为自己看到的是真实的吗？如果你看到的是真实情况，你现在就应该是，就是现在不用你做任何事情，你现在就已经获得了无颠倒智，因为你看到了真实，你看到了真实，你就是一个圣者，你就是一个最完美的人，你就是一个没有错误的人。你知道真实吗？你知道真实，你就不会犯任何错误，你就没有颠倒。哎，颠倒的意思就是犯错误嘛，就搞颠倒犯错误了，你就没有错误。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成立不了的，这是讽刺你。哎，说这句话说完整了，就是说，佛说你说你见到真实了，是不是？你说是，我见到的是真实。佛说，那你现在就应该已经成就了无颠倒智，你就是圣者，你就应该没有烦恼，你就应该是得大自在，哎，没有错误嘛。谁都知道这句话是不对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呐，处处生烦恼，处处犯错误。怎么叫处处生烦恼呢？我们想干什么干不了。说这个你怎么知道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你看人们说你这个理想是什么呀？我们现在好多人都干脆因为知道实现不了，我们干脆都不还甭管那些的，都不谈理想了啊！整天我们就来实在的吧。你如果是不犯错误的人，见到真实的人，就应该是随心所欲的人，就应该是你，因为你见到的是真实嘛，见到真实你还有什么错误？你这是一，这是二，加起来一加一加起来就是二，你不会弄错的。你做什么计划都应该成功的，因为你见到的是真实嘛。道理就这么简单。实际上我们是什么呢？到处都是烦恼。首先我们说吧，干什么事情我们首先得分别，谁就很讨厌。首先得观察情况。我想干一件什么事，我就首先得这个看一下我手里有什么，这个任务是什么什么。哎呀，这一通打算，不行了就得去求人什么，反正就是实际上都是我们不愿意干的事儿。因为我们在苦中苦惯了，所以有人都拿这苦不当苦了。甚至我们经常教育我们说什么不经历风雨哪得咱见彩虹，什么啊不什么，哎，都给把这个说成那个真理了。结果呢，就好像我们吃苦就是乐一样。哎，现在这就是颠倒教育。实际上就是应该佛说的这个，如果你认为你见到真实了，你就应该是一个不用尽任何努力，你就已经成就了无颠倒智，就是你不会犯错误。哎，实际上不是这样。你看后边佛是这样说的，说如有意中能缘一时应无颠倒，就是说如有意中，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有境界，有客观外境，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核心就是有物质世界，如果是有物质世界的这种情况下，能缘一时，就是能够缘到这个境的这个时，应无颠倒，那就应该是没有错误的。哎，不由功用至真实故，就是你现在不用你修行，不用你努力，这个不由功用包括不用你起分别，你现在起分别也是功用啊。你在这儿我看看这屋里都有谁啊，你这就不行，你这就是功用，你 你如果你是直接见真实的，你就应该根本不用做这个功，你就一睁眼限量，哎，一切就跟佛智就是这样的，佛智就是没有比量，佛智都是限量，佛眼一看，一切信息都在面前，所有众生若看众心，如来悉知，根本不用功用的。哎，八地以上菩萨就已经不修行都成这个叫什么自然成这个习惯成自然了，哎，成下意识修行了，根本不用供应，不用分别。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你看到的是真实的话啊，你的智见到的是真实的话，就应该是你不做任何努力，你的智见到的全部是真实，哎，没有颠倒，不，你不会犯错误。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如果你谁会说我现在行了，我已经圆满了，我已经不犯错误了，我很幸福，没有人这个没有一个人，远远没有人，你甚至到天人，你看天人，你看看西游记，西游记是编的，但是那个西游记他编他也是叫什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是他也是听那些从天上下来的人，天眼看到天上情况的人讲天上的故事，然后他才知道啊，有什么斗率天，什么刀立天，然后这个有什么也有国王什么乱七八糟，里头天女是怎么回事，谁怎么飞天马，怎么打仗，七情六欲一回事，天人就是比我们什么呀，叫生活条件好一点，哎，福报大一点。七情六欲都一样，欲界嘛，哎，所以你天人，那就是人到最好的了，他叫没有烦恼吗？他随心所欲吗？都不行，哎，就跟再高级的天人到色界无色界，就跟我们说的那个有身，他觉得身麻烦，他叫识无边处；识又觉得识麻烦，叫无所得处；无所得他也觉得无所得也麻烦，又到非想非想处。非想非非想处还麻烦，还也是个麻烦，你不是想也不是没有想，那就多别扭啊，是不是啊，都而且什么也干不了，瞎在那耽误功夫，是吧，等于跟那个实际上那个效果呀，跟那个叫冬眠期差不多，哎，嗯，跟植物人差不多，嗯，你说白耽误功夫，在那弄多少节不动掉下来了，又是动物，又是人，又是恶报又来了，白折腾一头，哎，修行道路搞错了。可是我说了，这个就是除了佛教呢，就是修定，哎，修定这算是本事最大的外道了，哎，但是实际上都是白折腾。第三个就是佛说的就是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你见到的是真实，就应该是你现在不做任何努力，你就是圣者，你就是见到真实的，你就是无颠倒的，你就是不犯错误的，你就是随心所欲的，哎，应该是这样的，你就应该达到了跟佛一样的境界，哎，但是实际上不是。第四个，我一共说了四个办法，先把前三个再复习一下。前三个，第一个呢是说成就相为实相智，就是你要修定，天眼要开，天眼开了之后，你能见到其他道众生，你就知道各个道众生见的不一样，谁见的也不是真实的，各做各的梦，我们的梦虽然光光护照都是重合的，但是呢谁的都不是真实的，都是只有心，那个境是假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叫成就无所缘时可得故，哎，就是说我们现在就知道我们那个东西不存在，我们的意识可以造成一种那个东西就像真实存在一样的那样的情景，像梦，哎，我们这个都可以，像再开天目的人呢，就是也可以见到过去的事情，也可以看到未来的景象，哎，都是实际上那个根本不存在了，哎，但是呢你可以现可得，就是说没有的东西你可以看成跟有一样。 第三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哎，如果你认为你见的是真实，你就应该不犯错误，你就应该没有烦恼，你就应该不做任何努力，你现在就随心可以所欲，哎，就应该是这样的。你就连分别都不用起，分别也是一种功用啊，你就不用分别，你就可以见到真实，然后你真见到真实，你想怎么起意就怎么起意嘛。哎，四者成就三种圣智随转妙智，就是第四个里头呢包含这个三种智，这三种叫什么智呢？叫圣智随转妙智。这三种智呢都是殊胜的智慧，随着这个殊胜的智慧呢转，就是谁随着这个殊胜智慧转啊？就是一切境界都随着你的殊胜智慧转，这样的一种妙智。所以我们把这个动词往前放一下，也可以叫随圣智转妙智。我们也可以把动词提前一下，哎，圣智随转，我们不是说梵文是这个动词放在后边吗？我们也可以搞成是随圣智转妙智，哎，就是你的一切境智都跟着你的这个智慧转。我们看是哪三种啊？何等为三？一，得心自在菩萨啊，得心自在一切菩萨。什么叫心自在？就是见到真实了，无颠倒智，哎，就是不用功用，就是无颠倒智，这就是心自在。为什么？因为你见到真实了，什么呀？只有心，只有心，那就是你心动，就你愿意怎么动怎么动嘛，这就叫心自在。哎，境随心转是什么呢？是对凡夫说的，因为凡夫那儿才有境。哎，在你那儿看，圣人就是境随心转了。哎，观音，哎，让这个情况一变就能变了啊，让火变成水，火就变成水了。那是我们凡夫的看到的，叫境随心转。到圣者那儿呢，就唯有心，根本没有境。那唯有心还不是心自在？唯有心，那你心愿意怎么动怎么动。得心自在一切菩萨是指的初地以上到成佛之前十地的菩萨，实际上这地方也可以包含佛，因为佛可以叫那个叫等觉菩萨，叫妙觉菩萨嘛。哎，就是说一切大乘圣者。下边有一个得净律者，是指的小乘圣者，就是阿罗汉跟圆觉。随圣解力，诸意显现。注意这些大乘小乘的圣者啊，随着他们的圣解力，诸意显现。先说什么叫圣解，我们说过啊，什么叫圣解？叫殊胜的理解。什么叫殊胜的理解？就是不可动摇的理解。这是在我们凡夫境界讲啊，凡夫境界讲什么叫圣解，就是你对这个真理的理解不可动摇，没有疑惑，谁来问你任何问题你都能这个清楚的回答，谁来辩论都不能动摇你的这个理解，这就叫得到殊胜理解了。但是在圣者那个殊胜理解啊，就不是凡夫这个，我们这个是比量的，圣者就是限量的，哎，他想什么都是圣解。随着这个大乘大小乘圣者的圣解力，就是他的那个心动，他一动都是圣解，诸意显现，就是什么意都能显现，他怎么想那意就来，哎，他想什么就来什么。这个呢，就是这是圣者境界，哎，这是你看佛说，你如果成就四法，就能悟入唯有实嘛，这个是指的那个圣者。这个到大乘圣者呢，那是绝对的心得自在。哎，就像观音一样，这个三十二化身，什么这个他变化， 其实他，你像那个时候佛曾经在世的时候，有一次是连续很多神变，就是因为有好像是六识外道啊，要跟佛较劲儿是吧？哎，要比那个神通。嗯，结果呢，佛就那个本来好像说好了在哪儿，结果到那儿了呢，佛就走了。那个六识外道一看，嘿，佛害怕了啊，就这个追他啊，就追。实际上佛是在什么呀？是在聚人。哎，到那个地方呢，哎，等着他，等着这个地方人知道说，哎，佛跟那个六识外道要这个比神通啊，这很难得的，因为佛很少露神通的，哎，都来看。然后到那个六识外道来了，那佛又走了，哎，然后六识外道又越来这个气越高啊，士气越高，哎，实际上佛是聚人，越来跟的人到最后都聚齐了之后，他们哪能跟佛比呢？一比都给。比垮台了，这是那个叫大乘的圣者，就是他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哎，他们当时好像比的也就是什么，变一棵大树，树上都有各色美味，哎，供养大家什么，反正就是佛，你变个什么佛就远远超过你就完了，哎，很简单。他因为他那个功夫都不行，然后这个小乘圣者呢，他也可以，这个就是他小乘圣者是没有，那个就是叫。法我没有空，就是这个叫，就是没证法无我。但是呢，就光他得的这个四禅八定，小乘圣者呀，那就可以这个变出很多境界来。哎，所以呢，对于大小乘圣者来说呢，是随着他的就是心想事成，注意显现，他想什么境界就出现什么境界，这是神通境界。第二个智是得奢摩他修法观者，才作意识诸意显现，这个是低了一等。这个呢，得奢摩他，奢摩他是止，就是止观那个止的意音，就是得了止的人，得了止的人呢，这个什么叫得止的人？这个。四禅八定是定，是得定，就是你入了初禅就算得定，你还没有入初禅之前算得止，就是你还没有进初禅，你到那个比如说未到地定，你就算得止了，就是在初禅之前你就算得止了。止就是说你可以把心止在一个境界上，这个要求比较低。当然，这个前面已经分九个层次了，就是一步一步细，一步一步细，到最后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啊，就是越来你觉得已经没有思想了，实际上还有，哎，然后再把它挖掘出来，再空再空，哎，到最后呢得止，得了止之后啊，你这个就叫什么呢？你能把你的心放在一个境上，你这个心的力量就非常大，所以呢，它。修法观者，就是他在学法，佛法就是修佛法了，在修佛法观的时候，这个都是我们的比量，就是你像第一个圣者呢，那都是限量制，这个就是比量制了。这个时候呢，他在这个定中，他修比量制，比如说他修白骨观，才作意识诸意显现，他一修白骨观啊，那个白骨立刻现前。他修什么观立刻现前，修清誉观哎立刻现前，所以那个我们有好多就是也不少的居士啊，学佛他还没修观了，就在马路上走着就白骨就出来了，哎是不是？就是他前生修的这个基础比较好哈，哎那个然后就看到白骨，看到什么前边好多那个观的就出来了。这是才作意识诸意显现，他那还没作意，就给蹦出来了。这是在第一层的智，就是没有得定，得了止的人，他在修法，就佛法观的时候，他一作意，他修的那个观就现在面前，这就像白骨观一样，哎，这叫一种智。这两种都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那个境啊，不是客观存在的。你有了神通， 哎，你有了定力，你想让什么经现前，什么经就现前。这个白骨观呢，只是他一个人看见。像前边那个圣德的那些那个叫诸义显现，是其他人都可以看见的。哎，像观音那个，就是说你像那个济公，他点石成金呐、啊，他变化一些境界啊，别人也可以看到的。那就需要定力要好些的。到那个大乘圣者，那个就超出定力概念了。他那个，因为他正道为有时之后啊，真的是为随心所欲，哎，一切为心造。说那为什么这个大乘圣者像佛菩萨不给我们这个就露一手呢？这就是佛菩萨的智慧。他在什么时候露呢？就是你那个度众生。能够度众生，能够需要那个意愿的时候，你看佛也不是不显神通，菩萨也是不显神。你看到现在末法了，信佛的人这么少，哎，佛菩萨呀、护法呀，还经常给这个居士显神通了。为什么给居士显呀？因为给他显的时候，能够帮助他提升佛法，哎，能够度众生，他才用这个神通。最后一种了，三。以德无分别智者，无分别智现在前时。先说什么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就是圣者智，而且是大乘的圣者智。哎，这个就是大乘圣者智，菩提上菩萨都叫无分别智。这个分别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凡夫的这种比量的分别。哎，这个很简单。就是圣者智里头，大乘圣者智里头没有我们凡夫这样的比量分别，就是他不用去想，哎，我这样做好啊，那样做好啊，他不用去分别。说那他是怎么那个看事情判断事情啊？就是现量智，他那个智一升起，就是一切信息，我觉得用信息这个词比较好，一切信息顿现眼前，不管是颜色、声音什么，现在眼前，你的名字、你心里的想法、你的这个分析，什么你的那个过去、你的未来什么，一切信息，你就是反正你阿赖耶识类的东西吧，他全能看见，一切信息现量顿现眼前，哎，那他的任务是什么呀？他。而且他的佛法也都是圆满的，哎，就是你像你这个困难，我应该怎么度你？他都那个就是无始劫来都度了多少，他那个都是就是一种叫无功用行，下意识的反应。你这个众生该度了，他自然他心一动，自然就度了，哎，方法都是现成的。所以佛菩萨呢是现量智。没有分别，没有比量的分别，所以这叫无分别智。以德无分别智者，就是这都是初地以上的，一直到佛的大乘圣者。以德无分别智者，不过他在这儿说的这一个是指的一刹那，就是什么呢？刚正初地的那一刹那。以德无分别智者，刚得无分别智的那个人。无分别智现在前时，无分别智刚一现前，就是第一刹那的时候，这个无分别智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根本无分别智。就是为什么叫根本无分别智？就是后边你不是出地到成佛以后以后全都是无分别智了吗？你这个第一刹那的无分别智啊，是升起后边一切无分别智的根。哎，你这个根一升起，后边全是无分别智了，所以它叫根本无分别智。无分别智的第一刹那叫根本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现在前时是什么景象呢？一切诸义皆不显现，所有的境界都不显现了。这就是告诉你，一个凡夫在转凡成圣的时候，你在正道初地的时候，第一刹那你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无分别智升起的第一刹那，第一个变化，就是你面前的一切境界皆不显现，五蕴皆空，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吧，换了个说法。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哎，注意啊，这个一切诸意皆不显现这个话呀说得很准确，你不要理解成说正出地的菩萨什么都看不见，这不画等号的。为什么呀？一切诸意皆不显现，这个一切诸意是指凡夫所见到的一切境界都不显现了，他在这个同时他已经是出地菩萨了，他就见到真实了。真实是什么？三界唯有心，一切众生心的样子现在他的面前，这两个是同时的。这个就是说没有一个什么时刻呢，说在这个菩萨面前什么都没有，没有这个时刻。就好像你面前挡着一堵墙，把这个墙推倒了，你立刻看到的是墙外边的情况。哎，你这儿有一个挡板你看不见，或者你有一个黑布蒙着你的眼睛你看不见，把黑布去掉的同时，哎，真实情况就现在你的面前。这个这个话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一切境界不是真的，就说明这问题。因为如果是真实的，你怎么弄它都弄不没。哎，如果是真实存在。总结一下，这个第四个里头这三种智，什么意思啊？前两种智说的都是什么呢？就是像真实一样能够现在你面前的境，实际上呢，由心作意就可以出现。就是就像我们凡夫这个，你像观音给你造的境界，凡夫都认为哎真的啊，你看就把火变成水了，哎，火灾没有了。在我们面前真实显现的，就是我们认为是真实显现的境界，实际上在圣者来说呢，就是他一作意就是一个假象。就是境界可以，这个没有的境界它可以由心造出来，前两个。最后一个是说什么呢？你认为有的境界在圣者那儿呢可以全部空掉，有的可以这个空掉，没有的可以随心照出来。说明什么呢？一切为心造，境界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成就了这三种妙智之后呢，你就能够知道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是什么呢？唯有实，唯有心，没有心外的一切境界，你就能够抽进这个。最后一句就是总结，由此所说三种圣智随转妙智，及前所说三种因缘，因为这个三种妙智是第四个嘛，前边还说了三种因缘，诸意无意道理成就。哎，就是说你认为心外有的一切法实际上根本都没有，就唯有心就成立了。这是佛在阿毗达摩大乘经摄大乘品里头回答这个，就是说我明明看见这个有一个物质世界，你怎么就说没有呢？回答这个问题，佛就说你好好修行吧。哎，你什么时候成就了这四种智哈，你就知道唯有心没有境了。这里头实际上有一个智是我们凡夫现在就有的，就是什么呢？梦境。梦境是什么呢？无所缘现可得知。哎，就是我们这醒了之后你就知道梦里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但是我们感觉它就像真实存在一样。所以这里头有一个我们可以这个想象到的了，其他的呢就是你想象不到，但是佛告诉你了，说你修行，你修行成这些之后呢，你就能够悟入，就能够证实。好，我们延长了10分钟，休息一下，休息20分钟吧。